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爱在黎明破晓前》这部电影的情景。当时上大二，在广电学院的多功能厅看完这部电影，走出学院大楼的时候，我的牙齿因为兴奋一直在打颤。电影里那些男女主角一路长谈的镜头，是我能想到的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受这部电影的启发，前不久我们就做了一期520故事征集，向大家征集了一些在旅途中义无反顾的坠入爱河的故事。我们很好奇啊，在现实中大家都在旅途当中遇到过怎样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旅途结束前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告别或者相约再见。真的会有人像电影那样克服了距离的阻隔，决心放下一切奔赴爱情，并最终以 happy ending 结尾吗？那这次我们从投稿当中选出了三个故事带给你，这三个故事的走向各不相同，但相信听完之后都会唤起你对于爱情那种甜蜜中又带有一点点苦涩的记忆。
我是罗罗，今年39岁，现在在上海生活。21年的国庆前后，因为我一般是选择国庆前是我生日，我会选择在每年在我生日时候出去旅行，然后我就选择那一年去到了新疆。那个时候身边朋友不太好约，我就很习惯在一个，那个时候这个 APP 叫穷游，它里面有一个板块就是叫约伴，我就一直在里面找不同的小伙伴出去玩。然后当时我们是8个人，2个车，也约定好比如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大家的行程都 OK 的话，然后我们就自己结团。到了乌鲁木齐以后，我们就先去吃了大盘鸡，叫他马克吧，马克，然后就和另外一个小伙伴从上海飞过来，他们落地比较晚，我们已经快吃完了，他们才到来吃饭。他穿了一件衣服，我记得是件冲锋衣，然后皮肤黑黑的，然后很严肃，给我第一印象是不爱说话。但是我们在去玩之前，我们有长达2个月的沟通，不只是我一个人，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但是他给我在印象中是微信里面是一个很热情，跟你聊天反正也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包袱的人。但是见了面以后发现他本人其实没有那么爱说话，会有这种落差感。第二天早上，我和他是一个车，我和他负责开车，他主驾嘛，然后我坐副驾驶。早上上车的时候，我就礼貌性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好呀，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好吗？然后他沉默了一秒说还行。我还蛮尴尬的，我说这个人怎么线下这么难聊。在新疆因为路途很远，他经常开车是开很长时间，然后我说我来换，他说不用不用。最开始他肯定也不是因为喜欢我或怎么样，只是觉得他本身就是觉得他愿意多开，因为后面2个也是女生，他愿意去多承担一些这些事情，还有就是帮忙拿行李啊什么的，都特别的照顾我们，只是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嘛，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想法。我感受得到他想要亲近我。当时在那个赛里木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穿的是冲锋衣啊什么的，都戴好帽子，风超级大，确实很美。他说我今天要拍个延时，可能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说没关系，我们在车上等他，因为有点冷。然后大家都游完了以后，他就支个三脚架，大概在可能有100米或者50米的样子到那个地方去拍。我们自己就在车上聊天，他拍好了以后就回来，因为风很大又很冷，就0度左右嘛。然后上车以后他说我的手好冷，我的手好冷，他就把手给我碰。当时我会觉得，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我说我的充电宝现在还蛮热的，我说你可以摸摸我的充电宝。就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很纯直女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大家是旅游的小伙伴。10月1号国庆节那天，我们好像是从魔鬼城赶回到吃饭的地方，一路上他就开得很快，就比如说红绿灯啊什么，他就很慌。然后因为在我印象中他很沉稳，他说订的那个餐厅怎么怎么样，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好多问，我说好的。然后去了餐厅以后，大家就坐着吃饭，就突然他们就拿了一个10寸的还是多大，我说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那么大的那种蛋糕了。 当时我就还蛮尴尬的，我说因为当时玩了一天也有点脱妆，我说你等一下我补个口红，然后还化妆就现场补妆什么的，但是当时就很感谢他们嘛。后来桌上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就说啊，马克来就是来提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说办入住嘛，拿身份证什么的，他可能看到了我的身份证，跟祖国母亲一起帮你再过一个生日，是这样还是这样讲的。后来我说哎，我说马克谢谢你，他说了一句好像说 我有话想告诉你，但是可能还不是时候，计划的是10月10号回来，10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新疆边境那个霍尔果斯，当时发现了一例新冠，我们就赶紧买了第二天早上一趟直飞无锡的票，也不管到哪里，我们想先回内地，然后就10月3号就直接坐飞机回来了。我们从伊犁飞回无锡，然后从无锡我回成都，他回上海。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落地无锡的时候已经没有回成都的航班了，因为疫情期间本来不太好买。他本来可以回上海，他没有回，他就陪着我，他说我陪陪你。其实我心里我是知道他是有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怎么样，我说可以啊。入住了以后我们去酒店附近一个夜宵店吃，吃完宵夜回酒店的路上我在想，你要再不讲可能我明天早一大早飞机我就飞走了。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说什么吗？回忆起来这个场景其实很普通，就是很普通的一条任何的一条街边的那种路，然后路边停了车，我们俩就顺着这个那个树下面就边走边聊。他就说这么几天相处我就觉得我很特别，他就提到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拿东西背包什么的，我都是什么不需要我能自己拿的自己拿。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和睦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环境很不好，吃的也不怎么好，早上早起我就跟老板我说你帮我们每个人煮一个鸡蛋，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会照顾人，很细心，他也没有直白的说我喜欢你或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聊新疆的过程中，我们两个在相处中我错过了他给我的一些信息。当时有一张照片其实就是在新疆的时候拍的，那个地方是秋天的阿勒泰，90月份嘛，特别漂亮，树林也是有红色有黄色绿色嫩绿色，反正就是各种颜色。然后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让他拍，他就让我们每个人摆什么造型啊，或者是然后比如说转身的时候比一个心啊什么的，然后他让我们每个人都那样拍。然后我自己觉得哈，当时所有的照片里面哎，我会觉得我的拍的是最好看的。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为了让我背对着他就是在头顶比个心，他让每一个人都做一样的姿势来拍照。到最后我说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你说的这些，比如说我走着走我发现您老是在我后面，出去玩就是大家一溜走走着走着你就会出现在我的旁边。到了酒店房间门口就告别了。对于我来说这个你想当时已经35岁了，他比我小6岁嘛，29。没有想过就是说跟这个人会不会有以后，而且我心里是会觉得不太可能有以后，因为我们俩也没有说明。回来那天10月9号他就给我发了很长的文字微信，意思就是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还真挺珍惜这种缘分的。但是他说话也挺兜底的，他说我知道我此刻很喜欢你。的确异地是比较难维持的，长久异地肯定不行。虽然这些道理都明白，但是遇到你之后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下看看。反正也蛮长的，但是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把重心放在成都，他也做好了就是异地恋的决心。他说让我考虑清楚。当时其实我内心想的是我可以试试，但是我没有表达。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不是说我买了那个航空公司的套票吗， 它几个月时间有效，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我说我还可以飞一次上海，然后我20号我就飞去上海。到了上海以后，然后我们就去了欢乐谷。那个礼拜20号已经接近万圣节，欢乐谷已经有万圣节的活动了，不是有鬼屋什么的，然后就会牵手啊，就他就会搂着我呀，就还是会记得心会扑通扑通跳一下，就会觉得还蛮甜蜜的。回来以后他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说的是我不是已经是了吗？就那个周末我们是就在一起了。
开始异地恋之后，两个人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飞去相见，有的时候是去马克所在的城市上海，有的时候是去罗罗所在的城市成都，他们也会天南地北的飞去青岛、武汉、三亚。这样持续了大概半年之后，马克在广西阳朔的一次旅途中向罗罗正式求了婚。2023年6月，两人举办了婚礼，罗罗也把工作调去了上海，现在他们的宝宝已经有8个月大了。离开了美丽的阿勒泰之后，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有罪恶都市之称的美国迈阿密。我很喜欢的游戏《侠盗猎车手》其中有一部就叫罪恶都市，就是发生在迈阿密。迈阿密被称为罪恶都市是因为迈阿密靠近哥伦比亚，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麦德林集团为首的大型贩毒集团就把迈阿密作为了毒品走私的门户。1981年有统计显示，当时全美70%的可卡因和大麻都经迈阿密流入。这段黑暗的往事也为迈阿密蒙上了一层毒品泛滥、暴力案件层出不穷的底色。
大家好，我叫多多，我今年26岁，现居杭州。2023年3月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喜欢派对的朋友，就有人提到说，迈阿密有这么一个规模很大的电音节，然后全世界的很多人都会来玩，然后呢，也有很多很酷的 DJ， 然后会度过很梦幻的3天。那个你又没什么事儿，过来玩一下吧。其实当时刚好跟上一段纠缠了很久的感情算是结束了。然后我自己呢也想逃离一下波士顿那个下着阴雨的季节，去海边感受一下比较阳光的生活。我就自己过去了，自己坐飞机过去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在一个迈阿密海滩边搭的一个舞台。天气很热，3月份的时候，有些潮湿，大家会打扮的比较夸张，都穿的很奇特，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各种各样的装扮什么的。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往上加亮了，或者说音乐也比较嗨了，能感觉到就是气氛就变得更加的燥了。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当时已经是10点钟左右了，我到分舞台去，然后我一个人去的，就前面的那个认识我的人给我递了一口酒，然后我当时就对着酒瓶喝的时候，就听到旁边有一个人跟我说，能不能给我也喝一口。我就看到旁边站了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头发是银色的，眼睛是那种水蓝水蓝的样子，然后当时觉得他很可爱，他冲我笑说能不能给我喝点，然后我说行啊，然后就把朋友的酒给他喝。他喝了之后呢，我们俩就对视了一下，当时雷射的那个光照他脸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好漂亮呀，从侧面看看他高高的鼻子，就觉得自己心跳好像和那个舞台的节奏一起在跳动。我能感觉到我和他离得很近，然后前面呢又有人发那种手环，就是这也是电音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大家会发一些自己做的小手链，然后相当于传播爱的那种感觉，就有人往后传，然后就传到我们俩了。然后呢当时我就想往他身上想帮他戴上，结果很紧张，也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手环就掉到地上，然后就在地上找了半天，然后赶紧拿起来又给他戴上，然后这时候就很自然的又碰到了他的手，然后就又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羞的感觉，然后他也感觉到我是一个可能有点那种害羞的状态，就跟我说别担心别担心没关系。这时候呢音乐就刚好 结束，要上最后一场压轴的那个 DJ 了，整个屏幕都黑了，大家就都开始叫啊，然后我也在啊，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一起啊，他就低头看我，就觉得可能觉得我是一个蛮能量蛮高的人，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他就低下来亲了我一下。像在夜店里面，大家有时候喝醉了不是也会亲一下旁边的人，就像我们拉一下手一样自然。那场的音乐结束12点的时候，然后他说要不要交换一下那个手机号，他就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然后他上面输入了自己的名字，他叫 Stian STIAN， 然后加了好几个那种歪嘴笑的那个对眼的表情。当时他问我想不想去听某一个当时很知名的一个 DJ 的 after party， 然后我说我想啊，他二话没说，然后就直接帮我把票买了，这个票还蛮贵的，100多刀吧。当天晚上就我们就各自回去了，就既觉得有点兴奋又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很害怕再一次见面我会更喜欢他，但是我们在电音节结束的那一刻就一定会分开，我知道就算我们再喜欢对方也不可能有未来的。第二天的话，我就穿了一套那个粉色的裙子，然后很激动的跟他发消息说我们见面吧。第二天下午4点就在主舞台见面了，感觉他看到我的时候就还挺兴奋的，他说没想到你这件裙子这么好看，像一个公主一样，然后他还拉着我的手然后让我转一圈给他展示一下。然后当时那个裙子有点像婚纱，然后就真的有人来问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今天要结婚呀，然后有一个小女孩问，她就很大方的说啊，对，我们今天就是要结婚，这是我们的婚礼现场，欢迎大家一起来派对什么的。到夜色快暗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就是突然开始疲惫，我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吗，她说她是和4个朋友一起住到一个酒店里面，然后他们呢都磕得比较大，很亢奋，在屋子里乱叫，他根本就睡不好。然后他拉着我手的时候，我就能看到灯光照到他那个手臂上，就是有很多刀划过的那种深深浅浅的刀痕。我就说你是不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他说是的，他说我一直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然后他就说到自己的父亲是在他10几岁的时候因为抽烟得了肺癌去世的，我看他爸爸的照片，然后说他爸爸是一个他的偶像，说长得很帅，然后很幽默，然后很有人格魅力，他希望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但是说这些的时候他又淡淡的，又好像不是在说一个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其实初次见面时，多多就发现 Stan 有吸毒成瘾者的一些特征，比如眼神要么飘忽不定，要么直勾勾地盯着大屏幕。多多当时在美国读新闻专业，经常在街头采访流浪汉等边缘人群，他觉得很多人都心地善良，并没有威胁性，所以遇到 Stan 这样的人，多多没有下意识地远离，反倒充满了好奇。
因为我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我的那个学校就是一个很学术的，在一个很学术的区域，周围全是什么麻省理工、哈佛，都是呆子，整个城市也比较的文明，很少能接触到这样的外国人。他没有说让我碰到任何一点他在用的毒品，我知道他可能随身也带了不少，对他的遭遇有点心疼，同时又觉得特别的兴奋，就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跟我走得这么近，然后我可以好像窥探一点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很好奇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沾上毒品，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啊，我感觉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但我希望我在你身边的每一刻你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他说我长这么大几乎没有这么开心过，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很快乐。他说我觉得你把我的痛苦带走了，然后他说了我爱你，然后我就说我也爱你。其实我觉得如果正常情况下你对于一个刚认识二十四小时的人说我爱你，别人都会觉得耶，吓一跳干嘛但是当时都说完了之后好像也觉得很自然，然后他说完之后他还大喊了一声，我们就一起对着那个夜空喊了一个啊，去他妈的世界，就说 fuck this world， 然后两个人一起喊，然后喊完之后我们就接吻拥抱，然后一起跳舞什么的，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嗯，感觉完全与现实中的我剥离了。我也不知道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人产生这么浓的情绪。这个状态又持续到可能22点到10点半左右的时候，他看了看手机，然后就说他要出去一下，让我在原地等他。然后我就说行，我就坐在那个空的舞台那儿等他。然后他就发消息跟我说，他说对不起，我刚刚撑不住，我吐了一地，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样。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很不舒服，嗯，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再见你了，但我明天会好好补偿你。刚好那个副舞台黑了，我就坐在那里发呆，然后就开始哭，就很落魄吧，很狼狈的结束了第二天晚上。第三天见到他的时候，他嘴上跟我说，哎，宝贝，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对方。但他第三天的时候已经不是像前两天那样只跟我在一起待着，他会跟很多人社交，那个状态就觉得跟前两天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就更亢奋了。电影节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准备说要去出发去最后一场，就是之后的那个派对的时候，他开始很频繁的看手机。他就说啊，我要回酒店给手机充个电，嗯，你要跟我一起走吗？我说当然了，我说我说好跟你一起走，你不可以丢下我的。我就觉得有点生气，感觉他好像有点想扔下我一个人的意思。然后当时我们就往场外走，然后迎面过来了几个男的，个头都很大，然后表情有点严肃，看着就是那种壮壮的不太好惹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然后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几个朋友就对我有点敌意在，就是有点觉得我是个累赘。然后我才意识到啊，这些人是他一起合住的朋友。他就绕到其中一个男生后面，然后给我使眼色，让我跟他一起离开这里。他就把我拉着往他的酒店走，我们俩一前一后直到走到电梯门口。嗯，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先去那边等我，他必须要陪朋友们一起，因为他的电影节的门票钱和酒店的机票钱都是他朋友付的。我当时我感觉我也挺蠢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我说你不能让跟我分开。他就只好把我拉进了房间里。一进门有个很大的桌子，桌子上面铺了很多张像报纸一样的东西，其中有几个白色的盘子，然后盘子上就是一层那个白粉。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很浪漫的话，他说宝贝，我今晚想和你结婚啊，你答应我就今天晚上做我的妻子好不好。刚说完，然后他朋友们就在门口开始准备进来了，他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厕所，很快速进了厕所。我怕把门就动一下关上了，然后他关上门的时候他朋友就已经进来了，然后我就能听到外面传来了很多吵闹声，然后我就一下就跳到浴缸里面，然后我拿帘子把自己盖住了，然后我就躲到那儿，我就不敢出声。我就听到他的朋友在外面开始喊，你说把女人带进来了，还有一些那种东西碎掉的声音，噼里啪啦的，还有人在笑，然后有人在砸门。他就把门抵着，然后说你们别进来，让我在上厕所。然后我就很清楚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又急又重，和我的太阳穴一起在跳。当时身上因为出汗黏黏的，然后粘在那个浴缸冰冰的那个壁上，感觉自己化掉了一样，像一个鼻涕虫一样瘫在那里了，把膝盖就埋在腿中间，我就在里面发抖。 我就想我是不是永远都出不去了。过了一会儿吧，他出门了，就他把门打开然后出去跟他们说话了，门又关上，然后我就在里面等他，然后外面说话我听不太清了。然后呢说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又走回厕所，然后跟我说没事儿，你出来吧。然后我出来之后呢，我就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看到他朋友有在地上躺着，有在桌子上坐着，然后都是那种直勾勾的盯着我，一脸很猥琐的那种笑看着我的表情。当时他就把我拉到电梯门口，然后就亲了我一下，又说那你要一定要安全到达那边，到那儿等我，然后我马上就来。我就一个人离开了那个酒店。到了那儿之后我就在等他，等了快40分钟。他出现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抱着我啊，然后一副很期待很激动的样子，说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了。然后他这时候是一个人来见我的，但他状态又有点变化，就他基本上挪不动道，就走路很迟缓，然后呢看到强光或者听到比较强的音乐的刺激的时候，他会有恐惧的感觉。他又有一大没一大的跟我说他之前的一个朋友，说他之前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刚过世。我说怎么过世的呀？他说哦，他用了过量的那个 K 粉然后过世。然后他说的时候就轻飘飘的，然后呢说完之后呢又立刻问我，哎，你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他说这个一定很好吃，然后就冲到那个卖东西的地方，然后买了几个 taco， 然后就咬了一口，然后就开始大叫，他说啊，太好吃了，这种哦，周围人都在看他，还把 taco 分给了旁边很多人。我们俩想听的那个 DJ 是凌晨4点上场，他刚听了几分钟就告诉我，他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他想回去，只好往外走，然后就坐在那个场外的门口坐着，路灯下面，我就觉得是结束了，就是我们俩的这一个疯狂的旅行。我就说了一些很情绪性的话，我只希望如果有来世的话，这个世界可以对你温柔一点，你值得很多爱，然后说这些。还没说完，他就把我脸捧了起来，然后说嘘啊，把话打断了，然后就说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对吧。啊，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不是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吗？他就开始哭，然后开始摇头说，他说我不愿意跟你就这么结束，哦，不要这样，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一样让我充满希望的人，他说我愿意为你抛弃全部，我愿意把我那些漂亮的衣服都卖掉，要去波士顿再找一份工作，然后跟我生活。我当时都惊住了，我觉得这不扯淡的吗？然后看着那个光照到他的脸上，这个光是用射灯，然后把他脸照得好消瘦，感觉他的脸一点血色都没有，然后又委屈巴巴的。然后他就说他会向我证明他没有毒瘾，他很久没有出来玩的，他只是出来玩才会这样，他可以证明给我看。我就开始动摇了，有种圣母心我也说不上来，有种想要挽救他的感觉，有种真的好像自己可以把他带到很美好的生活里去的感觉。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在路边聊了很久，然后分开之后我就坐上了从迈阿密回波士顿的飞机，当时是改签到了早上10点，结果那班飞机一直延误到下午4点。在飞机场坐的那6小时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6小时，因为我从一开始的就是从精神状态慢慢恢复到现实，然后到开始感觉到身上巨大的疲惫饥饿，发现他给我的消息回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甚至字也越来越少，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等我第二天早上再发的时候，他已经把我拉黑了。哇，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过山车了，就跟那个跳楼机一样，我的心情完全就是跳楼机。 我本来就是已经做好准备把这份感情在最后一刻收起来了，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你把它砸碎了，你砸碎了之后，我把我的心又掏出来给你，然后真的开始想我们俩的未来。我真的真的想了，我看从他那儿的机票过来多少钱，然后我想我能不能攒点钱，然后让他过来，然后我们俩一起租一个小的房子。我还在想我可不可以做饭给他吃，我想了好多，太恐怖了。然后他给我拉黑了。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纠结的一个点就是，他到底是真的是喜欢我们，他那个感情到底是啥呀？我回看他确实有很多这种吸毒者的特征，比如说情绪多变啊，很脆弱呀、啊、然后又是说谎啊，多疑啊，但是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都是他就是想在最后那一刻玩弄一下我的感情，然后把我拉黑。后来我又想了想，觉得他可能并不是在骗我，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做，他也许在那一刻是真的相信我们的感情是真的，也希望我们真的能成为情侣，但是一旦离开了那个场所，回到现实生活中，没了毒品，没了酒精，没了音乐，没有那些气氛了，那些梦就是梦了，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注定停留在那一刻。
结束了疯狂的迈阿密之旅，下一站就是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在麦德林这座城市，大毒枭被奉为名人，不仅有自己的博物馆，住过的地方也成为著名遗址景点。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却经常要为生计发愁。不过拉美人身上自带一种神奇的魔力，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们总是看起来生命力旺盛，充满热情。
大家好，我叫安迪，然后我今年是30岁，现在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生活。当时是因为我有一个当地的哥伦比亚的朋友在波哥大生活，所以我就想着一边是去探望这个朋友，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去哥伦比亚这个国家顺便玩一圈。我是在2018年的7月29号到的哥伦比亚，然后一共去波哥大、麦德林还有卡特琳娜三个城市，最后呢的一个城市是在麦德林。我是5号的早上到的麦德林，一直玩到8月8号的早上离开，所以大概是3天的时间。当时我从这个麦德林的机场的话，第一时间我就先去了这个青旅，因为要想放下自己的行李。这个青旅是在一条街的一个2楼，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青旅大堂，旁边是没有窗户，所以在这个大堂基本上就是你就是直接在这个街的旁边。当时拎着这个行李上了2楼之后，这个楼上就是一个前台，站着一个本地的小哥，他是一个棕色皮肤，然后头发特别卷，然后他一看到我来了就是笑得特别开心，就是打招呼说 Hola， 就是说你好，然后我就会那么一点点西语，所以我就比较礼貌，就是他说 Hola， 我就说 Hola ¿cómo estás?， 就是你好啊，你好吗？然后他应该是问了我一句，就是 ¿Hablas español?， 就你是说西班牙语吗？我就说 no， 我说我只说英语。他就说啊，他说你要 check in， 所以他就帮我看了一下就是我的护照啊，就是一些很基本的就是 check in 的工作。这个小哥因为他是做前台的这个管理工作，我记得好像经常看到他在这个大堂走来走去，那没有事的时候好像他就是也是跟大家在闲聊，总的来说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健谈开朗的这么一个形象。第二天我的白天呢还是出去玩，就是当时我是去看了一个博物馆，晚上回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准备在就是在厨房然后准备自己做点饭吃，当时我在外面买了泡面，然后买了一点蔬菜，就是准备简简单单吃一下。正好我在做饭的时候呢，这个小哥他就是也进了那个厨房。当时他进来的时候应该是一手端了个电脑，然后电脑里头在放歌，然后自己还在嘴里头还在哼着歌，手上应该是拿了一点就是小酒，就是这么晃一晃进来了。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打个了招呼，然后他就拿出了西红柿，就是开始准备要他要做的吃的东西。那我就寒暄嘛，就问他，我说你在做什么吃呀？他说啊，我要做一个菜叫 shakshuka。 我说 shakshuka 是个什么菜？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啊， shakshuka 是一个犹太人的菜。我就特别有兴趣，我说啊，你这个大蒜放哪里啊？你这个番茄你是这么炒是吗？他说 It's delicious， 很好吃的， 你等等，等我做完了给你看。我们当时在做饭的时候，因为他也在放音乐，所以我就也就是好奇，就说哎呀，你在听什么歌呀？我们就聊，就是我就告诉他说，我其实平时就很喜欢就是拉丁美洲的音乐，然后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 Maluma， 然后我就记得他当时跟我说，嗨 Maluma， 这个你不要听这种，你听听别的，这个他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好歌手。不过他说那既然你想听了 Maluma 的话，我们就放点 Maluma 吧。然后呢他还给我倒了一杯，就是给我调了一杯小酒，就是一点烈酒，然后放了那个可乐，然后上面他还很贴心的就给我切了一小片那个青柠，就是给我放在那个杯沿上，所以还挺好看的。为了看他做这个 shakshuka 这个菜，我就把自己的事给搁着了，我就没有再继续倒腾我的泡面。然后看他做完了之后，然后他看我好像非常感兴趣的样子，所以他就说那你跟我一起吃点吧。然后就一盘那个 shakshuka 加上他旁边做了一点土豆泥，他就分了一半一半，一半给我，然后一半给了他，然后就拿了两个盘子，他就说那你跟我一起去餐厅咱们俩坐着吃吧。当时跟他坐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很新颖，吃起来就是有一点像意大利面的那种番茄底的那个番茄酱的味道，然后上面比较明显的是因为撒了很多新鲜的那个欧芹，鸡蛋也是煮的恰到好处，就是让我觉得啊，我的胃一下就放松下来了，是一个好吃的一顿。我当时来哥伦比亚的时候就是处在一个自己也比较迷茫的状态，然后在麦德林的话因为吃的也不太好，所以总的来说整个旅行经历并没有太惊艳，所以当天晚上又是看他做一个特别新颖的菜，他这个人也很友好，所以当时一下子是感觉就是高兴了很多。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应该是还在大堂就是聊了一会儿，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互相了解。我也了解到他之前是有在其他国家旅居过，他之前去过荷兰，然后在荷兰工作了一年，然后回到了哥伦比亚。然后我还了解到就是他不是一个麦德林的本地人，他是来自一个更小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城市，然后现在呢就是在麦德林打工挣钱。我们开始有暧昧呢实际上也是到了第三天，就是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感觉两个人的气氛会有一点变化。因为当时我第七号的时候也是白天出去玩，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因为八号的早上我就要离开哥伦比亚，所以我就是准备晚上就整理整理行李，然后就准备出发了。当时我白天出去玩回来的时候，他和他的其他的青旅工作的朋友一起都坐在桌上在聊天，然后我就加入他们的聊天嘛，就是跟大家说嗨。当时就看到他的朋友坐在他旁边，就哦就开始起哄，然后用西班牙语就跟他说一点什么东西，虽然我是没有听懂，但是我感觉到他就是害羞了，因为他的头就开始就是低下来。他的朋友就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就说我要睡觉了，我要忙了，我先走了，然后就慢慢的就走了，最后就剩下我跟 Danny 两个人就坐在那个桌子上聊天。好像我们两个聊了很久，对对方特别感兴趣，比如说他也会特别积极，比如说我有提到说你弹吉他是吗，他说对对对，你要我弹首歌给你听吗，然后就拉起吉他然后就给我弹了一首什么歌，唱起来就是我觉得唱歌就是一般吧，但是你知道气氛烘托到那儿了就是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长得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卷发那个小哥，然后他就坐在你的前面，然后非常深情的看着你给你弹吉他，我觉得就这一个就让我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我就感觉就是他在弹吉他的同时他也希望能够看到我的一个回应，我确实是很喜欢就是很阳光灿烂的男孩子。我们两个就是在这三天的一起沟通的过程当中，好像我对这个人又有了点新的了解，所以我是对他就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心。我就是坐在这个青旅的大堂上的一个吊床上，我就是在那儿晃，一边晃然后一边他在旁边就是弹吉他给我听，就是有一刻呢是他那个歌弹完了，然后那个吉他声就停住了，停住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是比较沉默，就谁也没有说话，他就突然凑过来然后就亲了我一下，然后亲完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喜欢我，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表白的话，我的爱，我的太阳，就是我喜欢你，好像还是用西语说的，他说是 mi amor mi corazón te quiero， 就是说一些这个话，所以我是半懵半懂的大概知道他是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我们两个大概就是在那儿互诉衷肠互诉了一会儿，我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一边是 也是很尴尬吧，因为一边是在那儿就是很眩晕的一个谈恋爱的一个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状态，然后一边我在那儿看手表，因为就想着说哎，我还能跟他表白多久啊，我马上就要坐飞机走了呀。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当时要从青旅里头就是把我的行李都拿出来，然后就是出租车司机会在楼下等我，就是他说那我就在大堂等你，我想送你从这个青旅离开。所以我就记得我从青旅里头就是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拿出来的时候，他正好是坐在这个酒店大堂的吊床上在看书等我。这个酒店大堂的吊床正好是在就是路边的这个路灯下，因为当时也是深夜，所以那个路灯就特别的昏黄，然后打在他的身上，路灯就是勾勒出他特别好看的一个鼻梁特别高一个很好看的侧影，然后他卷头发是卷卷的，然后他手上拿了一本书在那里看。我当时觉得那个画面就是特别美好特别安静，他看到我出来了，所以他就马上从吊床上出来就帮我接行李，他还提醒我行李什么的赶紧拿好，就是东西不要落，提醒我到时间就是需要出发。当时我就匆匆忙忙的拎着那个行李下去了，然后就因为要跟那个司机碰个头，然后我想着说不行，就是怎么着最后还得说一下再见吧，所以我又折回楼就跟他最后再抱了一下，然后他偷偷的就是跟我说 I love you， 然后我应该是比较害羞，我说再见。在我的预想里头，应该这个事情就是我离开了哥伦比亚，那我们两个应该就是不会再联系。他其实在 WhatsApp 上就是有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他还是会有经常就是每一天跟我问好，然后说一下他今天在干什么呀，然后问我说今天在干嘛。开始还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奇怪，觉得哎，就是我都离开哥伦比亚了，就是为什么他还要来联系我呢？我也不介意他联系我，然后他每一天就联系我的时候还会继续跟我说就是他喜欢我呀，然后他就是说一些啊，你是我的太阳，你好美，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这是我的心我的爱，然后就是各种情话攻击，真的是觉得头脑都要发晕了，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才比较好。后来到了八月底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 Andy，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很疯狂，但是我就想问你，你想不想当我的女朋友？他我记得还是有点铺垫，他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还是挺远的，你要在加拿大，我要在哥伦比亚。我说你说的对，我说我们俩确实距离就是隔得挺远的，你让我想想吧。然后过了半天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好了，我愿意当你的女朋友。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两个就开始了那个异地恋。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还是在线上沟通，所以我到了第二年，就是2019年的2月份，正好我们学校有放一个阅读周的一个假，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说想去哥伦比亚再跟他一起见一面。所以是2月13号的时候我去哥伦比亚，大概去了10天的时间。我的妈妈知道我要去哥伦比亚找一个异国恋半年的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她是很担心，加上说你知道我们的印象当中哥伦比亚也不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国家，我刚刚落地的时候她是专门给我打个电话，就是确保说我安不安全，然后我有没有跟她在一起。 Danny 应该是感觉到了这一点，她说你来这么远的地方还是要让你妈妈放心，她是专门为了我妈妈去下载了一个微信，我妈妈一个不会讲英语不会讲西班牙语和她一个会一点英语不会中文的人，就两个人通过表情包和照片就联系上了。他每一天基本都会给我妈妈发照片，其实整个旅程我都没有怎么安排，基本上就是他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就是都安排好了我们要去哪儿。当时他带我去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景点叫 Salento， 是一个城市，然后里头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科科拉山谷，就是 Cocora Valley。 当时我们进去的那一天，那里头还在稍微有点下雨，所以说雾气特别特别的重，所以就是走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像一仙境一样，然后你在这个花园里走的时候，旁边因为也没有太浓的游客，空气也非常新鲜，还会有一两匹马就是在你旁边吃草，整个来说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景点吧。然后我们俩从这个景点出来的时候又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是在路边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一边是等那个车来接我们，然后一边我们就是在雨里头就是互相就是亲吻。 感觉好像我们就是不管不顾了，就是我现在只能感受到的就是对面的这个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想亲他，那现在这个瞬间我就要做这个事情，我不管他下不下雨，也没有人带雨伞。最后两天的时候他还有带我去一趟他的家乡，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镇，当时是他的姐姐还是他的表姐正好是在这个小城镇里面有开了一家小店，当时带我去看他的这个姐姐还是表姐，因为他姐姐不会说英语，只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整个介绍的过程中，所以他只是用西班牙语跟他这个姐姐去连，就是去沟通，但是他姐姐会回不时不时的就是回头看看我，然后就跟我点头，然后对我微笑。他姐姐就是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做了一个手，就是两个手握在一起的一个动作。Danny 就跟我解释说，他姐姐跟他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好好在一起，就是不要，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分开。第二次再去哥伦比亚找他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到旅行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告诉我的，就是他实际上为了准备我的这一场旅行，就把他身上的基本上的钱都花光了，到了最后就是有一点就是吃饭的有点困难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很心疼他，就是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可以不去这些地方，可以不去旅游。他说不行的，他说你来看我的话，我一定要确保就是你有一段好的体验。最后我是硬塞给他200块钱，我说你就拿着200块钱，你就当我借你的，硬塞给他，然后他最后接受了，说就是行，就当我借你，到时候我有钱了我就还你。最后离开他的时候，那个机场是很小的，小到就是他可以一直送我送到登机口，就是登机口前面那个排队是一个那种 S 型，因为很多人都在排着要进那个飞机，每一次走到这个 S 型的这个顶点端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说一遍，就是会再见的，会再见了，然后您要照顾好自己，我会给你发短信，我会给你打电话，一直走到登机口里头，他在外头就是很远的，我们俩就是一直在招手，就是招到再也看不见为止，这样子我才进了那个飞机。
在第二次旅行的过程中， Danny 跟安迪分享了很多过往的经历。安迪发现原来在阳光开朗的表面下， Danny 也是一个充满困惑和迷茫的年轻人，他努力求知，待人真诚，但最终还是会失业。后来回去之后， Danny 和安迪因为距离问题而发生了几次争吵，最后还是不可避免的在线上分手了。即使分手之后， Danny 还是会时不时的给安迪发来一些祝福短信，一直持续到了前两年。而安迪结束了跟 Danny 的这段恋情后，又遇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孩。相恋6年后，他们计划今年在加拿大举行婚礼。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白哲。本期节目由任心月和我采访，任心月制作，声音设计土豆，实习生于科一。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